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二十一课，这一课我们会分析以赛亚书56到66章，这一个大的也是以赛亚书最后一个大段落的经文啊。在这一个段落，所谓的第三以赛亚的段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56章啊，这一个开始的一章跟结束的66章结束的一章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首尾呼应的其中第一个主题就是上主的仆人上主的仆人这个主题出现在56章，也出现在66章。56章第6节，这边提到要侍奉神的外邦人要做他的仆人，然后呢在66章14节，66章14节，这里的他的仆人有呼应56章6节的侍奉神要做耶和华的仆人的人。第二个首尾呼应的主题就是神要施行拯救和审判，神要施行拯救和审判，56章1节。然后在66章的15到16节，耶和华要拯救要同时施行审判的主题，在56章跟66章都有出现。第三个56跟66章都有出现的主题就是耶和华要招聚万国，神要招聚万国，56章第8节。然后在66章18节，这边的聚来的字眼就是56章8节的交聚的字眼。56章跟66章的第四方面都有出现的主题就是我的圣山就是耶和华的殿圣山或者是耶和华的殿是象征性的中心。56章5节跟7节提到，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城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同样的主题出现在66章20节，66章20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桥骑驴子持毒蜂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公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上公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方面56跟66章的呼应是外邦人也可以侍奉神，56章6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然后66章21节就提到，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第六方面56跟66章都有反映出来的主题就是守安息日是讨神喜悦的表现。56章2节4节跟6节就提到， 谨守安食欲而不干饭，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并为有福。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然后66:23就提到，每逢月说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总括来说，以赛亚书56:66主要是有六方面的首尾呼应的主题。第一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出现在56:6，也同时出现在66:14。第二方面就是神要施行拯救与审判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出现在56:1跟66:15-16。第三个主题就是在神施行审判之前上主要遭拒万国。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56:8提及，然后呢在66:18也有提到。第四方面的主题是我的圣山，就是耶和华的殿，乃是象征性的中心。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56:5-7跟57:13以至66:20都有提到。第五方面的主题是外邦人也可以侍奉神。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56:6跟66:21都有提到。然后第六方面也是最后一方面前呼后应的主题是守安息日是讨神喜悦的表现。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56:2-4-6跟66:23都有提到。六方面的主题成为将以赛亚书56-66分为一个段落的前呼后应的一个段落的很清楚的标题显示。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将56-66再分为三个大的段落来一段一段的分析。56-66可以再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56:59，第二个段落就是60-62，然后是63-66。56-59主要是由月这个主题串联几章经文在一起。60-62的主线是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最后63-66是以色列的失信与神的信实跟新天新地的主题。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这是56-59。56-59是由月的这个主题串联在一起的。月这个题目在56有提到，然后59都有提到成为首尾呼应的一个主题。首先是56:456:4就提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等等等那个约就在第四节有提到。然后在56:6就提到，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这边也提到神的约然后呢在59:21经文就提到说，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在59章的结束也再次提到约这个主题。回到56章到59章的第一个段落，这是56章的1到8节，可以说是56、57、58、59这四章经文的一个引言。这个引言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指出神的子民将包括万民，所以神的子民不只是以色列人，也会包括万民。56章1到2节就提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这个是在这个段落首先对神的子民的鼓励，要求他们要守公平，行公义，然后呢神的救恩，神的公义就会彰显。这边提到做神仆人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要持守公平，行公义。回应在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书46章12到13节，46章12到13节就提到有些人他们心中惶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所以守公平，行公义是做神仆人的条件。然后呢神的仆人也被要求要谨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其实是与不做任何的恶事相关的。至于以色列人要持守安息日的原因和目的，其实在五经都有提到。我们假如翻开五经的出埃及记20章11节，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就提到守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原因。这节经文这样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做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同时在出埃及记31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特别是根据出埃及记20章11节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守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也就是说人是像神的所以人做事的方式也模仿神做事的方式。神在六日之内做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呢人在出埃及记十诫那边也记载六天要劳碌做工，然后第七天就要安息守安息日这个是第一个守安息日的原因然后根据生命记的五章十五节生命记五章十五节就提到守安息日的另外一个原因，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根据申命记五章十五节这里的记载，作为神的选民守安息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纪念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是他们要守安息日的另外一个原因。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不守安息日，可是我们守主日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主日复活的可是我们守主日的基本精神也可以跟安息日相似的就是我们守安息日或者是守主日第一需要纪念神是创造的主他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在第七日休息所以我们也是六天劳碌做工，然后在第七日休息模仿神的榜样。然后第二个，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原因要纪念神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在埃及做过奴仆，可是呢我们基本上本来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守安息日的或者是守主日的另外一个原因可以是类似的，就是纪念神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假如不是神今天我们不晓得落在什么的光景当中不过基督徒守主日还有第三个原因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的，就是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所指向的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不需要再守安息日了因为会有一个永恒的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礼拜守主日纪念神是创造的主纪念神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也纪念其实有一天我们会进入永恒的安息，那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守安息日会很快乐的与主永远的同在好，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56章这个1到8节的引言除了第1到2节提到做神仆人的条件与要求属神的人要守安息日以外在56章的第3节就提到外邦人跟太监56章3节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违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第六节五十六章第六节也提到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神说要领他们到他的圣山把外邦人包括在神所救赎的万民之内这个五十六章四到五节刚才我们也读了一部分就是提到谨守神的安息日拣选神所喜悦的事持守神的约的人神会使他们在他殿中有纪念有名号会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好，然后在这个一到八节的引言之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五十六章的九节到五十七章的二十一节五十六章九节到五十七章二十一节提到的是领袖的失败与百姓 拜偶像的罪。56:9-57:2基本上是谴责以色列人的领袖的罪。56:10就提到，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交换，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无论是看守的人，无论是牧人，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基本上都是拜偶像的人。57:3-13就指出百姓拜偶像的罪。57:13说，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虽然这些百姓包括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拜偶像，不跟随耶和华，可是呢，57:13-21，神也应许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在。57:14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15说，那至高至上的他也会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鼓励属神的人，只要他们回转，神还是会再一次接受他们回他的子民。这个痛悔的字眼在以赛亚书53提到，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53:10，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42:3，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这三处经文提到压伤的字眼，其实也就是57:15提到心灵痛悔那个字眼，在原文是一样的。所以心灵假如受压伤的人只要他回转，神也会重新的接受他们。然后呢第二个小段落，这是58:1-59:21。58:1-59:21主题是责备与神的拯救，责备与神的拯救。58:1-15提到真假的金钱的分别，也提到进食的真正的意义。58:3，神的选民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后在58:13-14，我们就读到先知责备百姓，指出神所喜悦的禁食是怎么样的禁食。58:13-14就提到，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节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要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是指出，神所喜悦的禁食不只是表面的行动上执行禁食，而是从内心尊敬这个日子，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以神为乐的这样的禁食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58:1-15之后的第二个段落，就是59:1-21，这个段落的主题包括责备、认罪和复合。 59章1-8节提到神之所以没有施行拯救，是因为人的罪。59章1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神之所以没有施行拯救，根据这节经文，是因为人的罪，不是因为神没有这个拯救的能力。所以59章9-15节就提到以色列人认罪。59章9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以色列人只要认罪就不会处于这个光景。神在59章15-21节回应说，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59章17节提到，神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个经文所用的字眼跟新约以弗所书6章14-17节所提到的差不多。那节经文提到，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阵，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最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也用到类似的比喻，但我们既然束缚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呼应以赛亚书所用的以公义为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这些比喻。好，今天我们研究以赛亚书56-59章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家。